然后第一点，我想说是关于这个聚会，我刚刚也说了，真的很不容易。大家是发代驾过来的，我们的孩子也陪着我们来到这里，然后也感谢朱一红，有一帮弟兄姐妹很热心的为我们摆上看管孩子，包括这边中午的饭食。所以说，既然这么不容易，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热心的来参加。那关于这个聚会，你会发现。我们这些都是夫妇们，我们彼此在带。我们这里没有所谓的老师，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牧师教导。我们是根据主给我们的圣经，借着弟兄姐妹的生活，我们在这里彼此交通。很感谢主，Jonathan 弟兄跟 Auntie Yvonne 他能够来参加这个聚会，也来扶持我们。他们在婚姻跟家庭生活当中，他们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这些学习跟得着。在过去的几年，我参加夫妇聚会的时候，我也觉得夫妇聚会给我带来了很多帮助。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这个聚集，可能你们会发现，我们群里面可能有11对到12对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是互相学习，我们在这里互相帮助，这是我们这个聚会的出发点。希望我们在这样的学习，在这样的互动当中，我们彼此得到造就。所以我想说，这个聚会是一起学习、彼此交通的。那第二个，关于我们希望这个聚会所达到的目的，我刚刚前面也讲过，很多婚姻我们进入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一个车轮一样，我们被这个生活带着走。你很少有时间，你去观看，你去审核自己的婚姻，甚至在你婚姻出问题的时候，在你家庭很吵闹的时候，你觉得说你很疲惫的时候，你才会有个思想，哎，为什么我们俩关系会这样子？为什么家庭这么的吵闹？其实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缺少了很多我们对婚姻的关注 care。你会发现，我们去上一份班，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培训，但是在婚姻当中，我们很少停下来去学习怎样做父母，怎样做妻子，怎样做丈夫。所以，我们这次来到这里学习，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了两个：第一，我们投资我们自己的婚姻，我们希望。在这里，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我们的丈夫，更加明白我们的妻子，更加知道我们婚姻需要的是什么。第二个，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认识神在婚姻里面与我们学习的什么，我们怎样在婚姻里面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怎样的婚姻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一开始讲到说，婚姻是个很特别，它起初是从神而设立而来的，这个我们接下来还会讲到。所以至于这样的开始，所以就会希望大家对于这个聚会，我们该有的个什么心态？我希望是大家，我们都能够真情，都能够投入，都能够用心的去参加。这里就讲到说，带着愿意的心，带着爱主爱对方的心，这很重要。如果我们来这里聚会，你是想学一些知识的话，那网上太多知识够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希望来这里，我们都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投入。我们去认识圣经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去认识我们的配偶，去认识他的需要，去认识怎样子才能够我们彼此更加去理解对方，做到对方的需要。也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靠着主能够越过我们很多的不足。所以这是我一开始在聚会之前我想跟大家交通的3点，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3点放在心里面，这样可能会帮助我们有更好的开始我们这样的聚会。OK， 那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正题，第一节婚姻的真谛。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在群里面有看到那本书里面一开始整理讲章里面就用到这段经文，我就不读了，我就把这些 highlight 的字念一遍。这里很重要的三句，第二个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又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还有第23节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24节说，因此能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如果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第一大点就讲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因为起初婚姻的时候就是神看着亚当说了这句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如果我们去读圣经里面创世纪的话，你会发现 神创造的六天，一切东西创造完之后，神说善好。但是当神在城岛的伊甸园看到亚当独自一个人在看管这些云雾这么多万物的时候，他讲的这句话，让人独居不好，我也为他做个配偶。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婚姻的起头那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不是人的观念，也不是人的主意，乃是神自己的心意。神又需要这个婚姻，说让人独居不好，我也为他做一个配偶。当我在看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跟杨妹的誓言。你会发现说，当我们在婚礼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牧师常常会强调两点。第一点就是你是在神面前立约，你们进入这个婚姻；第二点就是你又在对方在亲人面前立约，你们彼此交付一生。这两点，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待这个婚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它的起初是很神圣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是因着神自己的圣礼婚姻，我们进入这个婚姻，它是一个很神圣的开始，不是说随便的，是很神圣的。第二个，这个婚姻的开始乃是对彼此负责的，是完全交付的。圣经里面说，那人独居不好，我又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可以看出，神是按着因着人的需要有了这个婚姻的。讲到说，那人独居不好，我又为他造一个配偶；说亚当独居不好，我又为他造一个配偶。所以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能够看见的是，我们每个人进入婚姻，婚姻乃是神圣，是神所设立的。第二个，婚姻乃是对彼此的一个交付，我们需要负责任的。好，第二个，讲到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词，讲到说夫妻是合一的，是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的后面讲的这句话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大家对这句话是有没有说觉得这句话好像很肉麻，或者说这句话很好像就是就觉得说很直接去讲出了一个好像我们能看来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关系，好像你跟一个配偶结婚，你跟他本来是不相似的，你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突然有一天主告诉你，你们的关系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人说这是圣经人类写的第一份情书，但是这份情书按现在的人来看，觉得这哪有可能，他怎么会成为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你如果真的去看神的创造里面，你会发现，就像我刚刚说的，当神六天的创造都很完美结束的时候，神说甚好。当神把一切这些甚好的东西交给亚当去看守管理的时候，神发现亚当需要一个人，需要个配偶。而这个时候神没有拿起自己的能力再造一个女人，不是，他是从亚当的肋骨哪个骨头出来造了一个女人。然后你会发现很奇妙的是，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讲了一句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你会想到说，夫妻之间这个合一，这个神给这个生命的承受乃是一起的。神没有说再造另外一个人带到亚当面前，神乃是说这个女人乃是从这个男人而出，他们是一体的，是合一的。所以这里我觉得说，我们常常夫妻我们又想到这一点，你跟你的丈夫，你们本是一体的，你们本是合一的，你们本是没有区别的，是神借着他的恩典，让你们在这个婚姻里面彼此承受这个生命。所以说没有说啊，这个里面好像说你们两个在一起是一个好像被怎么好像撮合在一起，或者很不耐烦的在一起，或者说很恰巧的在一起，没有，这个合一乃是神自己做的，是在一起的。然后第三个讲到说，因此人又离开父母，二人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下面特别答的就是你之前弟兄里面书讲到说，这是幸福婚姻的三要素。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去特别去看，就是我们接下来也会讲到了这几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我自己对这句话因着又准备这个信息，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到底神在婚姻里面一开始设立婚姻的时候给婚姻这个三要素到底又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待会也借着下面我的分享，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神给了这三个婚姻的要素到底他是具体又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首先我们刚刚讲到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什么是婚姻？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从人的角度，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我这边列了几个，从人的角度，我很快的讲过这些。当我们来看婚姻的时候，当现在的世人来看这个婚姻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世人的婚姻进入婚姻的时候可能很直接很流当。我跟他结婚因为什么？因为我爱他。我跟他结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青梅竹马从小长大。我跟他结婚什么？因为有利益所图。在世人看的婚姻，他有赋予他的一个价值，有赋予他进入的目的。有些人说婚姻进入我是为了生儿育女，为了传宗接代。有些人说婚姻我没得选择啊，已经结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稀里糊涂进入婚姻了，那就找个日子了过生活，彼此成全了。或者有人说其实我不想进入婚姻的，但是我们有孩子的，没有办法了。你会发现所有的世人角度看到婚姻，它好像都是个被动的，它好像都赋予一个价值，可能是人的自私，可能是人的需要，但是它赋予一份价值，这个价值而且是会变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孩子的时候可能呼吸生活还可以，但把孩子拿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呼吸一下子就垮掉了。可能呼吸在他们有钱生活过得好的时候呼吸很好，但是当把这些东西利益价值拿掉的时候，好像婚姻就没有他的所谓的基础。这是人角度的婚姻。那我们来看神的角度的婚姻。我很喜欢刘志仁弟兄里面特别提到了神角度的婚姻，里面有提到的这个第一大点，讲到说是神的盼望住在人当中，人安息之处。我们如果去读旧约再读到新约，我们如果去看圣经里面神从起初一直到末了，你会发现神一直都在渴慕，都在做一件事情。从人创造的那天起，神就盼望能够与人同住，神就盼望能够成为人当中跟人一起同住同在同生活那个角色。讲到说他在人当中寻找一个安息，我们知道说大圣经有个人物叫大卫，他为神建殿宇，而大卫建殿宇的时候，当殿宇建完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那个殿里面。我想说的是，神从拣选一个人到一个民族到整个国度，到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被神所拣选，神在我们用圣灵在我们心里成为他的一个居所的时候，就一直神借着婚姻来告诉我们，其实神是希望住在我们当中，神希望在我们人当中得着他的安息。这是圣经里面从神的角度来看婚姻，为什么神会设立这个婚姻。第二个讲到说我们的家是神荣耀之家的缩影。我们如果去读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23节到第26节，里面当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讲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讲到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圣经里面神把自己对教会的爱就是比作新郎跟新妇的爱。我以前很不明白，觉得说这个爱情怎么去表达，但是如果你把神跟教会的爱 理解成我们夫妻之间的爱，那你会发现神对教会的爱就很不一样，就很深刻。因为以前在理解，我在看教会好像在人看来是个群体，而神造的是一个人，怎样人跟群体当中在神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合一呢？就是借着这个教会，而神对这个教会的爱就是用婚姻这个关系来表述的。在圣经的启示录末了22章后面末了讲到说，我们的神他讲到说，新妇必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的迎娶。这里讲到说，有一天神当看到就世上的教会都满了神心意的时候，神会回来迎娶。这是神跟教会的关系，但是教会我们是教会里面每个小家，所以讲到说我们人每个小家，每个婚姻的小家就组成神这个荣耀的一个大家。所以我们如果来看神的角度的话，可能我们不会太那么容易 catch 得到这一点，但是那我们在基督的教会身体里面，当我们去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其实你们会慢慢的发现神是怎样子顾念他的儿女，顾念这个教会，也会让我们有一点点认识到，其实我们的婚姻不是单单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婚姻，我们的婚姻关系到教会，我们的婚姻关系到神自己永恒的旨意。这个我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对于婚姻我不会说去思考到这一点，讲到说我的婚姻会跟神的旨意有关系，但是其实我自己有一点点服侍之后，你会发现教会所有的教会每一个在神面前认真负责的教会，他们的长职，他们的同工们都非常在意弟兄姐妹的家庭生活，都花很大的代价去扶持教会里面各个小家的婚姻，因为会知道说只有这些小家，只有这些每个人的家庭健康的爱主的，这个教会才会正常，才会爱主。如果一个教会你说他有多属灵，每个人的家庭是很乱的话，很糟糕的话，他不可能这个教会是会合神心意的。因为神得着教会的起头肯定先要得着每一个小家，先得着每一个人。所以这从神的角度来讲其实不没有那么难理解，只是让我们又从真的从神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的婚姻真的不是我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婚姻是在神他永恒的旨意里面。好，我们这一点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讲到说婚姻的要求，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那三点，但是我也会先从人的角度对婚姻的看法，然后我们再回到过来看神对婚姻的看法。我去上网搜的，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我自己的工友，我真的去问他们，我说你对婚姻什么看法？你们夫妻相处之道是什么？然后有好多答案我就没有写，但是我就写的这几个哈，一个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胜海深。我不知道，我原来只知道前面半句，后面半句不知道了，后来才知道还有后面半句。然后第二个，相处无对错，只有合不合，家和才能万事兴。然后第三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们家的夫妻相处之道就是相敬如宾才能相濡以沫。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说你跟你的妻子彼此尊重，你不要太过火了，你把他对客人他也把你对客人，你对他不客气他肯定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的。所以他告诉我，他说相敬如宾才能相濡以沫。然后呢，当我们去看第一条婚姻的时候，第一条这个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句话很传统，在中国几百年婚姻里面的教导就是这句话，一日夫妻百日恩。然后会发现说很多婚姻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那本书写的忍受式婚姻，觉得说哎呀大家婚姻常不容易，熬了总会熬到头了，一熬一辈子过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的， 就是很多人婚姻一直在争取这一点，所谓的和。婚姻有问题，找办法解决咯，和就好嘛。一个事情解决下，下件事情在哪？今天把这个事情 fix 了，明天又有新的 problem 出来，会发现他们一直在争取一个东西，和。他觉得你跟谁结婚都一样的，反正都是有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去解决这个婚姻的问题。所以从人类角度对婚姻，我是觉得说，当我如果没信主的话，我觉得这里没有一个是错误的，我都觉得这个很真实。因为婚姻真的，你当你进入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真的赋予他太多的责任了，真的赋予他你太多太多的东西，好像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子说放手就放手了。所以这是人对待婚姻的看法。然后我们再看看神对婚姻的要求，这里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们接下来一点点来看。第一，人要离开父母。我对这句话举双手加双脚。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我们在座可能都几乎父母都不在这边帮忙，也没有跟婆媳相处过哈。姊妹们应该不多，像军方呢这些西西的文宁他们都没有这种跟婆媳相处太久了，或者跟爸妈这边相处太久了。我呢，我爸妈其实过来也不久，就几个月吧。但是我发现就是经常就是千疮百孔。我说的千疮百孔就是我自己千疮百孔的，我的妻子可能也是千疮百孔的。我觉得神会把这句话放在第一点哈，我觉得非常阿闷。但是为什么神会讲这一点？第二个，他到底是对谁讲的？第三个，离开是代表什么？是真的离开吗？首先，对于为什么，其实做中国的父母，你不明白这一点呢？人为什么又，神为什么讲这句话？能又离开父母？按中国的传统来说，这个什么不孝啊？不孝的人才会讲这句话。父母陪你这么多年，你说你结婚了啊？就要说有了老婆忘了妈这种。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认识这句话，神是对谁说的？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看法。神讲这句话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他们还没父母，他的父母就是他们的神创造的他。所以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讲给亚当夏娃的父母，不是讲给说哦，你们两个的结婚的神就不要了，也不是说你们两个结婚的你们以后父母就不要了，不是。他乃是讲到说，当你们以后成家的，当你们以后做父母的时候，你们又怎样子去对待自己的儿女。他讲到说，这个对谁说这句话，乃是对作为教导父母来说的。这个我是觉得说，我们又反个方向来理解哈，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结婚了，然后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个姊妹讲的。然后结婚的当天，婚礼办得很辛苦，他那天晚上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来给我炖两只鸡给我老婆吃，我老婆今天婚礼太辛苦了。他妈妈会是什么感觉啊？你个死小子，我养你养得这么大哈，你老婆累我今天不累吗？啊，你我炖鸡汤给你老婆喝，那你妈呢？这是世人正常的角度来看，觉得说你应该先考虑你老母亲的感受，就没考虑你老婆，你老婆才迎娶第一天你就这样子。但是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基础。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基础？因为当你去读第二句话的时候，讲到说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完全的90度。在你结婚之前，你会发现你的父母是你最亲的关系，但是等你结完婚之后，你又把这个最亲的关系从你的父母移到你的配偶身上去，这个转折点会让你产生很大很大的不一样。那就是你必须自己有成长，你必须真正有独立，你必须又认识到你的婚姻里面，你的关系不再是跟你的父母第一要关系，你的第一关系那是你的配偶。所以如果从这点来理解的话，如果我作为父母的话，我知道说我现在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出嫁的，他接下来他最亲的配偶乃是他的妻子，乃是他的 丈夫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哎，我又往后退一步。因为当你还站在原位去争这个爱的时候，争这个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受亏损的是你的儿女。这是个很直接的关系。所以说神这一点第一点一起出来说能要离开父母，是讲到说神父与夫妻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接下来说的二人又成为一体，二人又成为婚姻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只有一个人懂得在这个事情上他成长的，他独立的，他情感上能够完全明白的，他才有办法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配偶负责。不然的话，如果一个人他在他的成长里面还是依赖他的父母的话，他不可能有办法对他的妻子对他的配偶负责，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他想有办法对别人负责，首先是自己先成长。所以讲到说这句话为什么会放在这个第一点来讲，我觉得理解，我觉得真的神的道太高了，这是很真实的。因为你的关系接下来会发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变化，当你进入婚姻，那就是你的第一关系人，你的一生生命最重要的人是你的配偶。 OK， 然后这里必须有讲离开是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不是说你今天离开好像你就不需要去依赖你的父母，不是的，他需要你慢慢的在你的婚姻当中有个 balance， 你去明白，你去努力，而且是你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学习很多怎样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完全的来学习做一个对的丈夫跟妻子，还有做一个孝顺你儿女的孩子跟女儿。因为这里讲这句话，主从来没有说你不要去爱你的父母。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他是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门徒。甚至在以弗所书六章里面有讲到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说神讲这句话不是说那不让我们去爱我们的父母，不是说我们结婚完之后我们父母可以不管，不是，神乃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关系里面你要做一个很明确的调整，你跟你的配偶是你一生的伴侣，是你最重要的关系。OK，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与妻子联合，对你讲的说，魂的联合，灵的联合，身体的联合。这个我是觉得说是这里面当中最比较有故事的一个环节哈，就是说，当我们去看这三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好像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有认真去思考的，你今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一下就会想到说，我妻子会想的跟我一样？不会的，从人的角度，我先考虑我自己的。第二个，您的结合，我们是否在每件事情上面跟夫妻关系的时候，你都会想着，哎，主，那我们经历这件事情，我们是为了什么？神给我们学习是什么？身体的联合，这个我们待会再讲。就是说这几点你会发现说都不是我们人从本质里面一下子就会去思考到的东西。讲到说魂的联合，讲到说你的思想情感意识，这个不容易啊。你要把你的思想情感意识跟你的丈夫都能够跟你的妻子都能够有交点有学习，这不容易啊。但是这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学习的，与妻子的联合，第一魂的联合，第二个灵的联合。其实灵的联合你会发现说，为什么他在这里，其实我想说他是更高于魂的联合。我举个例子，你可以用你的爱很爱你的妻子，你可以今天很体贴你的妻子，这个没问题。在魂联合里面你可能做的学习的很好，你今天爱你的妻子，她今天生病了或干嘛，你愿意照顾她，她今天身体不舒服，你愿意你多做一点。但是反过来，如果今天你也是不舒服的，你的今天的心情也是很糟糕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几个呢，我们还可以做到魂里面去体贴你的妻子，魂里面去体贴你的丈夫，你不会的。当你说他辛苦的时候，你会说我不辛苦吗？ 会发现说能这个魂里面的链接它是有个限度的，它不是可以你可以让你一直一直扯的。所以这里面讲到说灵的联合，反而我是觉得说这是你内心最大动力的所在。当你有时候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魂跟他很难去联合的时候，你需要到主里面去寻找这个灵的联合。你需要让他夫妻彼此在争吵的时候能够 一下子今天我们能够回到主里面一起按下那个按钮，亲爱的，我们今天不吵，这不是神的心意，神乃是让我们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这是灵的联合。就是你看到说神创造婚姻的这个需要，你看到说你们一夫妻一起乃是因着神的圣灵，乃是因着神的配合，你知道说神在婚姻里面有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跟许可的时候，你回到主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灵的联合就给你带了很多的出路，你会懂得去改变自己，你会懂得去放下自己。所以这里我就想到说魂的联合啊，灵的联合是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对我们夫妻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说那你们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属灵关系不好的时候，这是个指示标。没有任何时候你属灵关系很好的时候你夫妻的生活不好，这个比较少，但是几乎你属灵关系不好的时候你夫妻生活通常容易出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这里讲到的这一点。那身体的联合，那就是基于上面两个了。如果你们在情感上意识上没办法有一个很好的联合的话，你不可能有身体的联合，你们两个生气的时候都不愿意打招呼，更不用说身体的联合。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是乃是在这两个基础上该有的一个结果，就是自然活出来的一个结果。好，然后这里就是我摘取的牛顿经里面提出一句话，他说爱又对对方又对方接受得到。这里讲到说所有的这几项当中，我们的爱，我刚刚说的你去接纳也好，去做也好，去爱也好，去关心也好，都得在一个基础上，就是你的爱你的一种方式是对方能够接受的。这个内容是有点多，我希望放在我们到时候这个召宗聚会的时候，召宗聚会我们再交通，因为时间不是很多，我就加快速度哈，我们讲最后一个，二人成为一体。这里我就快快的来讲哈，我觉得这句话，当我自己还没信主的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二人成为一体，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人夫妻之间的一个终极目标。因为我是觉得说，特别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你会有受到很多很多的挑战。无论你自己的生活，你们夫妻，你们的孩子，另外就是说你多多少少在生活当中夫妻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可能你觉得孩子要上这个课，丈夫觉得不需要，可能你觉得是这样子，丈夫觉得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这很多东西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但是你又想让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纽斯金弟兄书》里面特别讲到说，这里面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说哦牺牲妻子我就牺牲自己了，我什么都顺从丈夫了，丈夫好像没事的，妻子我都包容他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了，不是的，不是说没有自己，乃是说在彼此当中，你顾念他的需要，他顾念你的需要，就是所谓的你中有你，我中有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哈，就是有些人把婚姻里面的成功比作说。他说夫妻的成功就一个字，就是就一个词，就是同归于尽。他说只有什么时候你把我当作死的，我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了，夫妻生活肯定是很和谐的。好像说你只有去一贯的成就对方，成全对方，这个婚姻就会好。我觉得不是的，乃是说真的，你在这个婚姻里面你能够彼此去接纳，彼此去包容，彼此把对方放在心里，把他的需要，把他所有东西给接纳，给包含在一起。我这里就讲个小小的故事。怎么理解哈？他说有一个妻子，他一个非常非常的健忘症， 就是做什么事情经常会忘记的。他忘记的就是今天出去，不要说钥匙的，可能你家里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他都会忘记，带的东西都会忘记。然后当他丈夫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很痛苦的，就说这个怎么办，这个丢三落四，那个又没做好。但是他知道了神给他很多的功课，很多的学习的，他就试着帮助这个妻子的。所以他无论是家里出门做什么事情，他就一问三问，当他妻子不能带的东西，他就尽量把他记住，把他带走，就是所有妻子需要他妹妹的去记的东西，他就尽量让自己去做到。然后他也在家里装了很多的摄像头，时时关注着，如果说张妻子忘了关煤气的，忘了关什么，他就给他监控看，你看这个关了哈，你不担心啊，这个也关了，你不要担心啊，这看的也好像不错，这个丈夫做的很好了。然后有一次他们就跑去旅行，开着开着开到300多公里，整个旅程可能就500公里这样，开到300多公里，快400公里的时候，他妻子突然叫醒了，他说啊，完蛋了，我刚刚那个电熨斗我忘记拔了，我赶紧回去，我们家里又着火了。然后他丈夫也很自信的，拿起手机，他说我们家里有监控，我给你看一下。他发现没有信号啊，看不到家里的监控啊。然后妻子还是在那边哄你。然后丈夫说，你除了电熨斗还有什么吗？他说，我电熨斗插在那个插头上，那个插头我也忘记拔了。这时候丈夫把车停在车边，下了车，把后车厢打开，把那个箱子出来，来，你看是哪个插头你忘记拔了。他走的时候，他把家里所有的插头都拔了，放到车上带走。因为他知道有那么一个 moment， 他的妻子可能会说，我这个东西忘记拔了。这个就二能合为一体，他把他妻子所有的需要，所有的想法装在他的自己心里，他把他做不到的东西都放在自己身上去做，这个就二能成为一体。所以讲到说真的二能成为一体是在婚姻当中该有的享受，因为神在婚姻里面真的有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去做。好，我把这三点讲完了哈，能够离开父母，以至于你和二人成为一体。好，也差不多讲的第一课就所有内容。然后最后我自己给这个婚姻的真理，我自己给了个总结，成为神爱的见证，成为神荣耀之家的缩影，成为彼此的帮助和享受。我想说这个是婚姻的真谛。第一，我们能成为神爱的见证，因为神给我们是从爱开始。第二个，成为神荣耀之家的缩影，我们的婚姻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也是为着神永远的心意。第三，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我们为了成全彼此，我们为了帮助彼此，我们为了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建造彼此，那我们在婚姻里面有更多的享受。所以最后我就弄了这张图画，讲到说当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靠近彼此，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规则，给我们一个原则。讲到说当我们越来越往向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关系是越来越好的，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贝的法则，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去经历。然后呢，那对于这个我们又怎么操作呢？我写了三点，我觉得这三点是我们接下来今后每一周都可以做的一个事情。第一，我们一起学习认识主。第二，我们每天夫妻都可以一起同心的祷告。第三，毫无保留。我来解释一下最后一点，这个毫无保留不单单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对着神，你的需要是毫无保留的，你向着神，你有什么都可以到神面前去求，为着你夫妻的关系，为着你的孩子。第二个毫无保留也是为着你自己的配偶。当你一个人只有将自己所有的都向自己的对方去愿意去交通敞开的时候，你的配偶他才有办法更深的认识你，来帮助到你。所以我觉得这三点是成为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有一个小小 practice 的项目。今天我们可以跟夫妇一起，我们读一点书，看点圣经。 今天我们可以晚上我们为着这个家，我们夫妻一起祷告。今天我们可以坐下来，我们交心的谈一谈我们彼此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个三点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拉起来去做的事情。最后我就愿刘志仁弟兄他说这本书的时候，他也去聚会分享到这本书的时候一个例子，我作为一个结束。他说刘志仁弟兄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聚会，一个姊妹就跑过来，他说刘志仁弟兄，你的这本书我看了，很好，牵手一事情很好，真的写得很好。他说你知道吗，我去买了回来，我第一天晚上就把这本书看完了。你知道刘志仁弟兄听了这句话很开心啊，我写的书别人这么喜欢，把一整本书一整个晚上都看完了，这该有多喜欢才会这样子啊。他说你知道吗，我第二天我跑去又买了一本，我给我的丈夫看，然后我告诉你这本书没有用。他说我的丈夫看完之后跟我讲这个没有用的，他说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的。然后刘正军问他说这本书对不起，真的我不知道这本书对你没有帮助哈，但是这个不代表这本书就不是对所有人没有帮助，因为你有的帮助不是这本书，你有的帮助是你的账户被改变。但是我这本书不是写给你的账户的，是写给每一个看的人。讲到说今天这本书写出来，让我们今天在学这本书的时候是写给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不是要求对方去改变，而是看书的本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深的一个故事。那我觉得说真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配偶的问题，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我是觉得这是婚姻当中最大的难处。所以我最后用这个来结束，我觉得说希望我们来参加这里的聚集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敞开，我们都能够愿意去发掘自己的问题，在主里面彼此学习。好，今天就内容就到这里，然后待会我会有一点问题讨论。这个我想今天因为我们比较晚开始，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本来我们三点又结束，所以我们就可能待会有十分钟时间吧，我们如果围在一起，我们有一点小小的交通，我们就结束。我们还是准时三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带回去，我们在前面一周姊妹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我还会有一些问题的补充还会放进去。对，所以我们有点祷告，我们待会就大家一起，我们有点轻松的交通，就我们就结束今天聚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谢谢你自己给我们这么多的话语，这么多的看见。我们真的需要在婚姻里面有太多的学习，因为婚姻乃是你所设立的，你在婚姻里面给我们的心意乃是来荣耀你的名。主啊，盼望我们每一个小家都能够成为你自己在世人们的见证，我们也更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在你面前都被你自己来得着，都被你自己来建造。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把这些不完全的话语仰望在你手中，你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实际当中，我们来更多的来经历你，更多的来学习如何去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丈夫跟妻子。我们祈求你真的越过我们的一切的软弱，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我们的婚姻能够被改变。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